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2月2号，公元2005年1月12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将于9月在新泽西发表《战争与和平》演讲；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被涉嫌甘孜纵火案的西藏僧人被捕；西藏青年会将举办演唱会为海啸灾民募款。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新泽西 Rutgers 大学教育部副部长琳达苏勒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预定于今年九月访问美国的同时，在新泽西的 Rutgers 大学就战争与和平为主题发表演讲。他表示，届时将会有超过上千人前来聆听达赖喇嘛的演讲，因此需要很大的场地，所以学校计划将会腾出足球和篮球场地。然而主办单位正在积极地做准备的同时，也遭到了在新泽西 Rutgers 大学就读的中国学生的强烈抗议。这些华人学生向校长提交了请愿信，要求学校不要为达赖喇嘛提供演讲的场地。另外，中国政府也有迹象显示批评新泽西大学邀请达赖喇嘛发表和平演讲，但是该大学教育部副部长琳达苏勒表示，任何方式的施加压力都不会给达赖喇嘛访问该大学造成影响。他表示，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达赖喇嘛是一位世界公认的和平导师，邀请他在该大学中发表演讲是几年前就已经决定的意愿。美国新泽西 Rutgers 大学教育部副部长琳达苏勒还表示，该大学每年邀请著名人士向师生发表演讲的同时都要赠送礼品，因此决定达赖喇嘛今年在该学校发表《战争与和平》的演讲所得资金捐赠给西藏流亡政府驻美国的办事处。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年九月份前往新泽西发表《战争和平》演讲的同时，还将访问美国的爱达荷州、西南部的阿尔佐纳州和 Chess 州以及纽约等地区。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详细情况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为了进一步了解流亡藏人的状况和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关注，美国国会两名议员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展开访问。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王仁清发来消息，本周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筹办下，美国国会议员哈达敏拉德女士和杰尼法瑞女士在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代表王秋慈人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工作人员凯利九瑞以及美国驻加德满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访问了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代表团的访问受到了近期抵达尼泊尔数百名流亡藏人的热烈欢迎。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代表王秋慈人向流亡藏人详细介绍了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主要目的。他说，美国方面一向关注流亡藏人的状况，每年提供大量的经费资助，这次代表团是为了深刻了解流亡藏人的状况以及将来如何为西藏难民提供援助等方面相互征求意见。之后，美国国会议员哈达敏拉德女士和杰尼法瑞女士慰问了西藏难民，并表示，虽然他俩是首次访问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但是美国政府和国会以及美国人民一直以来支持和关注流亡藏人的生活状况。他俩还承诺将继续支持西藏问题。美国国会两名议员访问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时，还参观了接待站办公室、医疗室、教室、宿舍等。据了解，德国国会南亚事务所代表团和美国国会代表团以及美国外交部官员等曾先后多次访问了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并承诺将会继续支持西藏问题。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被涉嫌甘孜州纵火案的西藏僧人被捕，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信息网昨天星期二发出消息说，在2004年12月23号午夜，一场大火把位于西藏东部甘孜境内中共行政区的人民会议堂全部烧毁。之后，中共当局逮捕了当地一位叫苏纳平措的僧人，指控他涉嫌这起所谓的故意纵火案。西藏境内的消息人士向西藏信息网透露，12月23号午夜3点左右，在甘孜境内发生的大火把中共行政区庞大的人民会议堂付之一炬。事件发生的时间正好与甘孜地方中共官员在这个会议堂里举行定期会议的时间相符合。据甘孜一位中共人大代表透露，会议内容主要是就有关如何打击分裂分子方面所制定的方案进行讨论。这些纵火事件造成了多大的经济损失，目前还没有任何消息。不过消息人士向西藏信息网表示，当人民会议堂正在燃烧的时候，现场周围和附近的一座佛塔上出现了西藏独立传单和标语。西藏信息网指出，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证实这些西藏独立传单和标语与人民会议堂被烧毁的事件有直接联系。据说离人民大会堂只有几步距离的佛塔上出现的西藏独立传单和标语在一个小时之后才被发觉，因此中共当局一直怀疑这是一起故意纵火案，是一些试图把西藏从中国划分出去的分裂分子所为。被中共当局指控涉嫌这起所谓的故意纵火案而遭逮捕的苏纳平措原是甘孜寺的僧人，但是因政治原因于1992年被驱逐出寺。目前当局指控他涉嫌上月23号的纵火案，已将他正式逮捕。苏纳平措现年30岁左右，是甘孜康定藏区县人。根据消息证实，中共当局在很久以前就怀疑他是一个暗中从事煽动分裂的政治活动人之一。他遭逮捕前，中共曾指控他在2002年以来在甘孜地区拍摄为达赖喇嘛举行永驻长寿佛事仪轨的录像影片，和中共警察被派遣到甘孜寺镇压在该寺举行佛教仪式的片段。当局还说，当时要逮捕他的时候，他却躲在山里失去踪影。报道指出，中共当局现在虽已涉嫌甘孜人民会议堂纵火案将他正式逮捕，不过还没有消息指出他是否还被当局指控在纵火现场和附近出现的西藏独立传单和标语与他有关。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设立在印度北部的非官方性最大的组织西藏青年会发出的新闻声明中指出，西藏人民踏上流亡之路以来的45年里，印度政府和民众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支持，而印度民众受到海啸袭击的时刻，流亡藏人深感痛心的同时，为了给予同情，西藏青年会将举办一场演唱会进行募款，并且将募款资金通过新德里印度总理海啸捐款基金会向南部海啸灾民献出流亡藏人对印度民众的关怀。西藏青年会副会长洛桑依西向本台介绍说，计划举办的演唱会主要目的是为了印度南部受到海啸袭击的灾民进行募款，由于有关事务和气候等因素而未能够到受灾现场进行协助，因此特别举办演唱会来募款。据了解，本月14号到15号为期2天，将在达仁萨拉歌剧院举办的演唱会上，部分流亡印度的著名歌手和达仁萨拉姐姐爱兄弟乐团、雪域乐团等将奉献节目。另外，西藏青年会坚地港地方分会的会员和达仁萨拉萨拉师范学院的学生也将奉献精彩的节目。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中，请听由果本家为您介绍的流亡40年回顾。
1989年3月8号晚上7点30分，拉萨戒严时，拉萨郡区戒严总指挥部根据命令让解放军撤回时，眼睁睁地看着许多人 站在打消汽车上向解放军吐口水。三月九号，哲蚌寺的旗杆上飘着西藏国旗，寺院重建的规模超过规定，有些县12%的人效法为僧。西藏自治区的高级官员请求僧侣滚顶，青海的一个县长看着许多人去拉萨朝拜，有些地方干部指示群众修路时无人听从，但对喇嘛的讲话却句句听从。参加暴乱的两名工人被抓后，领导却说什么他俩的心理不正常而被释放。西藏大学政治历史系的韩族老师徐光哲带领学生给戒严的军人送甜茶，晚上有人在门上贴上标语威胁说，给夺走几百名藏族同胞生命的刽子手送茶，你们的良心被狗吃掉了吗？拉萨第二中学的高二班政治考试时，没有人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有20多个学生公开支持西藏独立。当时老师教育学生说，印度总理拉杰甘地访问中国时没有支持西藏独立时，学生们反驳说，印度不支持，我们自己去争取。中共先行政策必须要改变。邓小平曾经说过，税不改革税就下台，同时强调了未来所面临的三大危险。在改革开放当中，精简国营企业时的失业人员会闹事，沿海地区和内地贫富差距拉大，因而引起骚乱，少数民族的分裂力量猖獗，其中主要是西藏问题。根据现在的中国情况来看，许多国营企业倒闭或发不出工资，迫使工人们不断举行示威游行。据报道，仅一年内就发生游行示威3000多次。中共第15次代表大会上计划国营企业转换为私营企业。有关政治改革方面，江泽民也讲了话。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不可能在经济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同时在政治上却继续保持社会主义的伪权专制制度。特别是在中国政府不断受到中国知识分子呼吁进行政治改革的公开性的今天，加上共产党内部政权夺利和绝大部分官员腐败泛滥而已经失去群众的信任，在一些经济发达的省份，中央的指令已经不像以往那样畅通了。在西藏和新疆，中共统治政权的存在并不是靠人民的尊重和认可，更谈不上支持，那里的统治是赤裸裸的靠枪杆子来维持。因此这些地区不断传来爆炸等暴力事件发生的消息。在国际上，中国政府的人权记录臭名昭著，加上有意和扩散和出售武器，以及在西藏实施殖民政策而不断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中国官员出国访问，不管到什么国家，都会遇到那里人民的反对和谴责。因此不管从国内或国际形势，中国政府先行政策的改变是势在必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西藏十二届议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我仍然相信未来2-3年之内形势会发生变化，目前西藏的局势的进展不过屡次回光返照，对目前局势的恶劣我并不抱什么希望。即使从最悲观的角度而言，我们的斗争不管持续多久都是为了大众的利益，而不是为了达赖喇嘛或由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噶当破产政权的利益。如果仅仅是一代人的利益，则所有的支持可能会发生变化后消失，但我们的斗争即使一代人没有完成，新的一代人也会继续下去。事实上，从西藏噶夏走廊和议会大厅里悬挂的历届政府和议会照片可以看到，一代人已经快完了，但我们的斗争不仅没有削弱衰微，反而更加得到成熟和发展，这是很伟大的。
以上听到的是流亡40年回顾，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